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今天这个主要给大家分享的经文呢，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束价。”这一段经文就把世界上的领袖和属灵的领袖做了非常清楚的划分，啊，这两者之间啊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哈，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第三次谈到他将来过世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他前两次预言他自己将受害，在什么地方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当时呢，彼得就认出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认信以后，那么马上主耶稣谈到他将来要过世。再一个呢，就是在登山变相之后，在马太福音的20章7到19节，那么这是前两次。所以我昨天也谈到了，那为什么主耶稣一定在这以后才谈到他将来要遇难的事情呢？因为他很希望他的门徒也很确定他的身份，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知道他就是神差的这个救主。所以这个问题清楚以后，当他们根基深了以后，再谈耶稣将来的受难的事情，那门徒的信心就不至于摇摆得那么厉害。实际呢，在前边17节就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以后，马上呢，这个西庇太的这个儿子的母亲，就他两儿子就来求高位了。哎，什么求高位呢？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那当然是最高级的位置。那么实际如果我们看一些对照的经文哈，他们说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的10章35节，他们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这口气很厉害啊，无论求什么你都得成就，就像小孩子给父母说话似的啊，不管要什么全都得给我，有点撒娇的这个意味啊，我求什么你都得给我。就是看着可见啊，这个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似乎和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在耶稣面前这么样的撒娇啊。那么 这个西庇太的儿子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呢？我们看到，第一，他们是主最喜欢的三个门徒中的两个，对吧？十二个门徒当中，主最经常带在身边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这两个呢，就是除了彼得以外，那就是两个主耶稣最喜欢的两个门徒。第二呢，他们认识大祭司，而且呢与他们的关系很好。那就知道当主耶稣不是被捕了以后抓进去以后呢，那么约翰就进到大祭司院里了，因为他和大祭司是有关系的啊，这一方面。第三呢，有的解经家认为哈，就是他们的母亲很有可能就是耶稣的姨妈啊，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耶稣的表弟啊，表弟。那为什么知道呢？主要有这么几段经文哈，大家可以看，在十字架的下边啊，其中马太福音27:56说，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一个玛利亚，然后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对不对？所以起码讲了这三个，两个玛利亚，然后再加上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是一段经文。另一段经文呢，是记录在马可福音的15章，说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洛米。所以这样对照这两段经文来看，那么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可能就是撒洛米，因为别的都讲了嘛哈，唯有这两是不同的，一个是讲的是撒洛米，另外一个段经文讲的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么所以很可能，那么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就叫撒洛米。那么再看第三段，约翰福音19:25，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然后呢有格勒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所以你看这三节经文都出现了两个玛利亚，都写了。那唯独不同的呢，就是第一节段经文讲的是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第二段经文讲的是撒洛米，第三段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的姊妹。所以看来很可能就是西庇太两个的儿子的母亲就是撒洛米。那么撒洛米是谁呢？就是耶稣母亲的姊妹。那么所以很可能就根据这个推断，那么西庇太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应该是耶稣的姨表姨表弟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反正就是表兄表弟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有这么三个关系呢，他们就很没有什么顾忌的啊，就直接就来求了啊，求这两个位置，他们在求高位。那么这个耶稣哈，这时候你会发现，当他们在求高位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批评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个实际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和他母亲，他们一定相信，因为耶稣将刚谈的要受难嘛，啊，要从第三天复活，他们一定相信耶稣将来一定会复活，一定相信耶稣将来一定会得荣耀，啊，一定相信耶稣的国度一定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是紧紧地抓住了耶稣的应许，所以他们来求一个将来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将来一定得到大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了。所以主耶稣并没有批评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求得高，没这样批评。但是呢，主耶稣只是批评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虽然在求，好像看的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但是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神的国度和对神的荣耀是一知半解的。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国一定要建立，耶稣基督一定要得荣耀，但是他们这里国度和荣耀解释一知半解的。第一，他们只追求尊荣，却不愿意忍辱负重，他们不知道在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这就是属灵的一条很重要的规律。第二，他们盼望得的冠冕，却不愿意背十字架。第三，希望做主人，却不愿意做仆人。也就是说他们总想伟大，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才求这个高位，虽然是有信心的表现，但是呢对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理解是不全面的。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 然后主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么我将要喝的杯，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呢？从旧约来看，杯可以象征着福乐啊，象征着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你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大家很熟悉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啊，使我这些福杯是满意，那这个是象征于一个福了。另外在诗篇的116篇的13节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啊，举起救恩的杯啊，是一个恩典的杯。但是呢，杯也是可以象征神的审判和报应。在诗篇的75篇18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同时在以赛亚书51章17到23节也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还有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5章15到18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过这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啊。所以这个杯啊，这个杯的中的酒，那是象征的神的审判和报应。所以我将要喝的杯，主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我将要喝的杯，从上下文来看，因为耶稣刚讲到他要上耶路撒冷，犹太人要把他钉死，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主耶稣所说的杯，就是应该是指第二种意思，就是说他要为世人的罪承受神的愤怒和惩罚，因为他担当世人的罪孽，把世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讲的杯，就是讲了殉道者的杯，他的死亡。但是主耶稣说，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吧？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能，很快就回答了，我们能。当回答的很快的时候，可能是特别清楚，所以马上就回答了，也可能根本完全不清楚，他以为清楚，所以马上就回答，我们能，实际他们不能啊，他们不能。所以大家知道主耶稣实际讲的杯是很困难的一个杯，主耶稣在要取得重大的胜利，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那么他可是在他的十字架上，在他的左右却是两个被钉的十字架的强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分于主的杯是代表着一个何等冷酷的一个现实，非常残忍的，绝不是像他们理解的那么简单啊，那么简单。那么所以呢，主耶稣跟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啊，这是一层意思，你愿意喝不愿意喝都得喝。但是呢，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的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啊。所以作为主的门徒，就得与主的杯有份，就必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甚至受死。但是信徒在天上的地位是神赐的，不是自己赚取来的，也不是自己开后门去争取来的。那么紧接着刚说完这句话呢，下面有一句话是什么？那十个门徒就饶了他们两个人，你肯定十个门徒在旁边也听见了啊。那么十个门徒为什么饶了他们呢？可能有两种原因，一个可能是这十个门徒觉得你雅各哈、约翰跟着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看重这个权位啊？可能是义愤填膺，这太不像话了。另一种可能是什么？雅各和约翰所求的正是他们心里想得的，他们也都想坐在耶稣的左右，现在看见这俩人捷足先登，自然愤愤不平啊！你们要都坐左右，我们坐哪儿啊？所以恼怒。那这两种可能都有，但是按照上下文，第二种可能性最大。为什么？因为最后是你怎么记啊？25节说，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是谁？应该不是指约翰和雅各，因为主耶稣正在跟约翰、雅各讲话嘛，对不对？不会再叫他们来，他们一定是指那十个门徒，一块叫过来，一起教训。那就说明那十个门徒不是在发异怒，而是他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啊，所以耶稣呢就把这两个门徒再加上十个门徒一块教训。所以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什么，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着他们，就这样的外邦人啊。所以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大臣是凭着手中的权力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管辖统治，驱使老百姓，他在上他就有权，他就可以约束，就可以管辖啊，这是我最外的大臣。所以呢，对属世的领袖来说，世界的领袖来说，更多的是意味着地位、名誉、利益。所以权力，权力有权就有利，对吧？经常这样讲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有权你不用的话白不用，到时候你没权了就感觉就不行了啊。有权，权力，权力就是意味着利。所以在世俗的世界当，你发现吗？只要有了这个位置，他就有权利了，他就有权威。所以给了你这个位置啊，局长、部长，哎，你一当这个位置上了，你自然有坐在这个位置上，你权力就来了，你的权威就来了，啊，所以这就讲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了，更多的想到是，当然很多的责任，但是更多的是权力和权威。你看，这就是世界的领袖啊，世界的领袖。但是对属灵的领袖就不一样了。主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啊，这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在神国里，要为大，要为首，要做领袖，就是做大家的佣人，做仆人，就是服侍众人，而不是让众人要伺候自己。这也就是神国的啊，这个领袖的观念。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谁愿意为首？主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批评想为大为首这个心，只是要告诉大家，你为大为首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做仆人，意味着要伺候大家。啊，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节，他讲，他说什么？若有人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圣公。啊，你愿意当监督职分，你很羡慕这个圣公，那说明并没什么坏处啊。但是呢，耶利米书45:5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你看得很清楚，你如果真的想做监督，是因为要为主做圣工，那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来这个位置上要图谋自己的事情，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那你就不要做。为主的缘故立大志，为侍奉主，那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要去上高位，啊，这神就不喜悦了啊。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哈，这个神国里的这个仆人和领袖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有人统计过，像在英王的钦定本这个译本里哈，圣经译本里，领袖这个字儿只出现过6次，领袖啊，这个 leader 只出现过6次，而仆人呢是经常出现。所以有人就说，圣经没有说摩西我的领袖，乃是说摩西我的仆人，啊，所以真正在神国里，真正要侍奉神、侍奉人的是要当仆人的这样一个心态。真正的属灵的领袖是什么样？是属灵的领袖，是以真理和生命服侍大家、影响大家的人，使大家能够心悦诚服的愿意跟随他们的人，不是在靠上面的啊这个位置，靠自己的权柄，靠自己的发号施令来管束大家，乃是要用自己的生命、用真理去服侍大家、影响大家。让人家感觉到你讲的对，你讲的好，因心甘情愿、心悦的臣服，愿意跟随你。那么如果你具有了这样的影响的能力，那就实际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对属灵领袖说，就有人就说过，一个人能够影响到别人什么地步，也就能够领导他们到哪一个地步。你首先影响他，愿意还愿意跟着你走，那你就能够领导他到什么地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属灵领袖的职分 并不一定使人能够成为属灵的领袖。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啊的传道人牧师，神特别选召过来的，那教会的属灵领袖，那么教会的负责同工属灵的领袖，那当然就是领袖了。然后因为是神把我们放在这儿的嘛，啊，放在这个职位上，但是把我们放在这个职位上，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袖呢？也不一定。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和真理去服侍影响大家，让大家愿意来跟随我们，那我们就实际还不一定就是属灵的领袖。虽然是在位置上是属灵领袖的位置，但是不是属灵领袖的实际。反过来说，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他也不一定都需要相应的属灵的领袖的这个位置。所以你看，今天神的家里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平信徒，什么位置都没有，可是呢，大家非常敬重他们，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祷告的代价，很多的这个读经的时间，所以每一次当弟兄姊妹到他跟前去以后，每次谈话，哎，都能很多从中很多的受益啊，觉得心窍开了。你看这种人，他虽然没有在教会的负责同工，没在传道人，没在牧师的位置上，可是他已经实际起到了一个属灵领袖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就是说你看得很清楚哈，属事和属灵领袖一个很大区别是什么？属事是看位置，看外在的位置，那决定了你有没有权利，你能不能发号施令，你能不能强迫别人跟你走。啊，你有这个位置了，你说了别人就得听。但是属灵的领袖呢，是靠什么？内在的生命真理的掌握，让人家能够真正改变他的内心，愿意影响他，愿意跟随神。那最近看这个差别啊，是蛮大的。所以按照神国的观念，属灵的领袖就是为什么要做佣人做仆人，就是因为按照神的，在神国的眼里，服侍众人就是服侍神。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是通过对人的服侍来体现的。你看在箴言书14:31就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啊，这个很清楚，看见是坐在人的身上，但是实际就是坐在神的身上。那么最清楚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5章，义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从神国的观念来看，一个领袖他要服侍神，那他就是很多时候是通过对人的服侍来体现的。所以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是在箴言书15:33讲的。真正要为神所喜悦，将来在神国里得荣耀的，首先是谦卑，在神在人面前服侍的人。主耶稣就是这样啊，先谦卑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就把他升到至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属灵的定律。所以属灵领袖的一个重要标记是谦卑。所以有一次呢，就有人就问这个圣法兰西斯说，人人都跟随你，人人都想要见到你，听听你的话，服从你，可是呢，你长得并不漂亮，学问也不好，又不是名门出身，为什么众人偏要跟随你呢？就是很多人不理解了，很多慕名而去见圣弗兰西斯，一看你很平常，貌不惊人啊，也没什么学问一个人，怎么这么多人想看他，想跟随他呢？就很不解的就问他这个问题。结果圣弗兰西斯怎么回答？他说啊，那是因为最高至神的眼睛是那样的，他不断的查看善人和恶人，因为他自身的眼睛在罪人中找不到更微小、更无用、更有罪的人，于是呢，就选上了我来完成神要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他之所以选上我，是因为他找不到比我更不配的人，也是因为他要使世上的高贵、尊大、力量、美貌、学问等等都实设蒙羞。你看这圣弗朗西斯就回答，我想他绝不是矫揉著作、故作谦逊，他是真正一个认识主的人，认识到神的伟大、自己渺小的人，他真正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品格。那属灵领袖的一个特质是谦卑啊，因为知道在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么属灵领袖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身体力行。当然我们并不是属灵领袖服侍大家就每天只是扫地、搬桌子、清理厕所，这事情当然要做，但是呢作为属灵的领袖也要劝勉，也要教诲，也要命令。但是呢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们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要努力做到。你看主耶稣就批评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所教导吩咐你们都要遵守，只是不要效法他这个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教导的好东西还是要听，但是呢不要效法他的人。所以今天作为我们属灵的领袖，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努力争取自己要努力的做到，因为主耶稣就这样做的啊。你看主耶稣在讲完了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刚讲的完了马上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也就是讲你为大就为就为佣人，为首就为仆人。这主耶稣这样教导的，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众人。这我主耶稣为大家洗脚啊，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他就是这样做的。我看了一则故事哈，就是传道人最后讲道，讲完道以后大家都特别感动啊，这篇道他也特感动哈。这个讲完道就下来，刚要下来散会，太太上去了，包成一张被子上去了。哎呀，他说我看你站在讲台那么敬虔啊，那么神圣，这多好啊，干脆你就在讲台上别下来了啊，就坐在讲台上吧。意思就是说你一下来跟讲台上就不一样了。哇，我看这故事以后还心惊胆战了，因为我每次讲到我太太就坐在下边听，我都怕我刚要下讲台太太也抱一张被子过来，那就很麻烦了。这就说明所以传道人讲的他不一定能够行出来，但是我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总要努力的按我们讲的去做。如果我们心里就想讲一讲是一套做一套，那绝不是神所喜悦的。努力去做啊，努力去做。所以主耶稣啊就是这个榜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3到15节说，你们称呼我夫子，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看，所以主耶稣做出来身体力行，让我们看见身教重于言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